们只唱第一句，
我们就唱第一节啊。这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光景啊，讲到我们若在基督里，我们的光景，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
造成一个新人，就新的创造，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就是和平啊。好，那第四章22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与你的逼迫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两节圣经也一直讲到新人新人新人啊，那这个新人呢、啊、是很特别，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是人人的形象，越造越不行啊，是吧？有神的形象啊，有真理啊，仁义和圣洁。我们先一点祷告，然后我们下面有弟兄给做见，陈弟兄把我带一下。
主，谢谢你，谢谢你清晨领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醒过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醒过来才能见你面。主，我们不在地上在做我们自己的梦，求你今天接着你成圣洁的话语，接着弟兄的经历，让我们听见看见你自己是将怎么样大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主，求你在这个聚会中，主掌主权掌王权，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让每一个心都清楚地听见主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愿意听见，你是我们用听的来听见你是怎么把一个人造成新的。主，我们愿意看见，看见新的人在我们中间。主，这是你做的，你愿意把每一个人都造成这样，你付了极大的代价，你乃是愿意把每一个人都造成新的。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这里领受听见直至我们看见主你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愿意接待，我们愿意看见。主，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让你自己在这里显明你的作为，显明你的爱，显明你的成就。主，你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真看见你，让我们真摸着你，让我们得到你。主，谢谢你，我们把时间都仰望在你面前，把弟兄你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加力量赐恩典，你的怜悯临到这会场，
是
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今天早晨我们特别的聚会要介绍一位在主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造成一个新人，在他的生命上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那就李小明弟兄，
好，可以，感谢大家今天在这里，除了听大家的唱歌以外，我特别感动。可能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声音有点傻。但是既然在基督里，就不是看我自己了，啊，是靠基督啊，在主耶稣里面是无所不能。我特别感恩，因为在我来说，我是不配站在这里，我应该是在中国的监狱里继续坐牢。所以我来到这里，每一天都是赚的，都是不配得着配的恩典，所以特别感恩。我是何等人，是蒙了恩典才成的，这个恩典来自耶稣基督。我的故事从怎么讲呢？30来岁吧，我就很有野心的，因为我喜欢看书啊，以前看是拿破仑传，法国皇帝的传记。27岁他就是一个什么骑兵的陆军的骑兵上尉，然后变成一个皇帝。35岁当皇帝的时候，自己把那个冠冕从主教的手里拿过来自己戴在头上，然后把王后的冠冕自己加给王后。我看见这个场景啊，特别羡慕， 我说男人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我们做王的嘛。所以我对我人生是有个梦的，我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啊。但是在香港没有当兵的，我想当兵也当不到，也跑去当了那个辅助警察队。读大学的时候偷偷去锻炼一下看看行不行，结果考进去了，第二天就给人骂出来了。因为那个警官都是用抽口来训练我们的，我吃他不消了，所以没有当。在大学读完以后呢，刚好是中国开始开放了，第一次开放是什么都买的，中国好像那个29的一个国家一样，什么都要引进，其中一个最喜欢的就是摩托车电单车了啊。当时电单车是有朋友找我要电单车，在香港买一台电单车回去，他说 一台买回去以后，后来就要很多了，他说要更多的电单车，我说这个电单车你自己去订吧，他说不行啊，这个一两辆不够了，要到日本去买。日本买呢，我们也带着钱去买，一开始买了一个货柜的电单车回来，是二手的，因为到汕头那一带呢，有一个地方是把电单车改装以后再转卖出去，那个利润是不错的啊。那我看日本的朋友呢，他给我供的货很慢的，他每个礼拜去收购啊，去买一个礼拜一两个货柜，我说太慢了，我的客户掉这么多啊。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干脆呢就在日本呢组织一个队伍，因为日本有很多黑市的年轻人，他没有工作，有的是大陆过去的，有的是非洲过去的，也有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反正是没有身份证。那没有身份证，这批生力军是刚好的，我就组织起来跟他们说，每一辆电单车不管你来源是怎么样，20块美元一辆啊。他们看这个是机会啊，就一开始是5-6个人给我们供货，后来就越来越多了。原来他们晚上呢去把东京啊名古屋啊马路上的电单车全部偷下来啊，然后装到货柜里运到香港。我在香港有一个农场，后来不够住了2个农场，把它拆掉打包以后，说是电单车的零配件运到大陆去哦。那个生意真好哦，因为坐在我们又不用开公司也不用报税啊，扎了一个宝马车，电话打就收现金，然后打电话给日本坐电单车。我想哎，那时候我是30来岁啊，我说生活是怎么样，人生的希望在哪里，我说我找到人生的希望，有事业也有钱啊。又后来又跟我太太结婚啊，她年轻的时候也挺漂亮的，我找她找你给她迷上了哈。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拿破仑35岁当皇帝，我在维多利亚港盖一所自己的商业大楼，也算是我的王国的总部就算了啊。因为人生是这样嘛，赚钱有家庭吃喝玩乐，下一步发展自己的娱乐事业。娱乐事业是什么？认识更多的女朋友啊，到处去认识女朋友，有钱嘛。有些女朋友女孩子，我送一辆摩托车她就跟我了，原来是这么简单。我说当时的生活人生是不是这样的了，这样的人生好像看得很风光，是不是？原来女朋友多了很烦的，那老婆开始跟我内战了，我对外原来也要打仗的，顾不了这么多。后来想想，在因为我下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后来他就说其实香港那些名车也可以去偷的，也可以卖给大陆了，我们你试试看呢。他们就在那个停车场，谢谢，拍一些名车的照片，开始到深圳去接业务。原来也挺简单的，他们下面的人很有才华，因为我经常跟他们开会鼓励他们，你们啊，人生的目标就是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建立家庭，买房子，包二奶，然后生小孩啊。那这样呢，我们生命就这样过了。然后呢，我们偷日本的电单车有一个使命的， 因为日本人侵犯中国打我们太惨了，我们又没有机会去打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把日本人都是全部撸过来，那就是对中国的一种贡献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也很会吹的，啊，他们也会，他们偷车偷得很有堂堂皇皇，很有理由的了，因为这是也就爱国的业务了，啊，对不起啊，谢谢弟兄。好，当有钱，有一次我们那个偷了两辆那个凌志跟宝马运到大陆的时候出事情了，那些快艇呢自己撞起来，我都感觉很不利了，就不吉利了，因为我也去研究这个迷信的东西，那些主义斗士啦，八卦算命啦，我用电脑来做，自己写 program， 我说那些算命的都骗人的，对着你讲把这套话套出来的，我研究不是这样，你打个电话给我三句话好了挂掉，然后我传一个传真给你，你要问什么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如果是不灵你不要理我，后来他们发现好像很灵啊，我也不知道是灵不灵，反正就一大帮的朋友给我骗了啊。我想想，但是我认为呢，在看不到的世界里面有点东西很奇怪的，你会发现在一个看不见的空间里，它会影响你的，我们以前叫运气，好像影响你的生命一样。那时候我们知道是有个灵界的，我自己感觉有一个灵界，因为孔夫子写一篇文章叫《敖辞》，研究中国的《易经》，他说这个《易经》可以算到鬼神的形状，哇，鬼神的形状可以测算，这个很沉迷啊。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电脑，电脑的原理发展是什么？突破点在哪里？在《易经》，我告诉你。是德国科学家研究中国的易经，研究它的敖，一个阴阳，然后把电脑的原理找到一个突破点，所以电脑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中国文化也挺好的嘛，这个世界有很多我们猜不透的东西，也有很多累积下来的智慧值得我们去研究，但是我跟你说，研究到死再给你几辈子都研究不完，搞不清楚了。我研究那个佛教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8000多个字我可以背啊，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啊？等一下跟你说。我赚了钱以后，中国第二次开放，第二次开放它是比较有那个策划规划的，它不是乱买东西，它是选择那些轻工业。我当时的把钱跟我一个同学了，他引进那个 NEC 的黑白电视计算器，那个计算条 LCD 黑白那就比较简单，他家里做这个的，他说你这个如果有钱的话，我把一个旧的厂给你，你自己生产这个产品然后卖给我们就好了，因为同学之间也比较关系好。好，我就愿意这样做。那我一开始是转业了，做正行的生意，那批弟兄们还不让我转了，他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说算了，这个我分4块给你们，你们自己做。后来他们其实做了很长时间跟台湾人合作，这是过去的事了，后来我不管。那开了一个显示器条工厂以后，中国开放，突然有人透过香港政府的木筏局来介绍我这个工厂，他们的官员来参观我这个工厂，说哎，这种产品比较先进，叫我再把厂开到国内去。那我跟他谈条件呢，我说有什么好处呢，他说有好处就是工厂还是你管的，但是你到国内跟我们合资的话，厂房啊、土地啊我们出的，你不用发钱，你就把设备搬过来就好了，订单经营全是你的。哎，我想想，哎，这有好处啊，我有一个好的场地，有厂房，又可以生产，生意还是我赚。他说他有一点股份，30%。我说那你只是出土地不出现金，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啊。他说那也可以啊，你怎么出啊？我说不如一人一半吧，我这个厂多少钱你就投一半，然后我再搬进去。他说你这个厂多少钱？我说那厂大概同学给我是其实也是100多万美元， 我就说我这个工厂的设备什么什么加起来要600万美元了、啊。他说没问题，合同一签，打了300万美元过来，然后土地，我说中国的钱哪里来的？其实他们没有概念的，反正钱他们负责开信用账，银行负责筹资金，他们不太管的。我说哎，这种生意好做嘛，比偷摩托车更好嘛，就是跟高级官员打关系，又可以开工厂，合同一签几百万美元。我说这个偷摩托车全部给我划清界限，这是就是一过啊，可以。所以后来我就野心很大了，因为我很多的客户都是在日本，我每个货柜那个产品运到日本要花6万块钱的那个船公司的 forward 打的费用，我说这个费用太高了，因为我每个月都几十个货柜过去了，现在是我们货柜回到日本了，赚他的日元了，以前是偷的摩托车从日本到香港，现在反过来。我再去考虑 LCD 这个发展是蛮有前途的，因为你看电子产品，所有电子产品都是越做越小的，唯一这种显示的部件是越做越大的。我说这种反向思维最好，应该是这样做。所以我对显示器的研究也很费了很多时间，我们那时候研究是12种显示的技术，其实现在都在采用了，有12种，用的最多的是那个 LCD， 其实也有 PDP 啊，其他的不同的显示方式的。好，这个技术不要费毕竟讲了。到我第三个厂，我在广州开那个厂，在秦皇岛也开厂，每次开厂越开越大，因为这个设备都是专用设备的，我跟德国的工厂谈好，所有设备我自己改成我的型号，报价我来报，因为我知道中国大陆他不知道价钱，所以全部马上上去。我在浙江的金华市开了第三个厂，投资1500万美元，盖得很漂亮，但是设备就1500万美元。开了以后很多人来参观，飞利浦啊、先松啊都过来参观，先松那时我敲他不起的，我说这些人老老实实好像傻瓜一样，他的老板一出来呢，这些三线的员工就毕恭毕敬，对他好像神一样的。我们开会的图也是这样对老板不理我们的，我当时说南韩人怎么做得过我们香港人呢？我们香港人这么灵活，然后我是很骄傲，瞧不起人家。当地有个副市长，他也看好这个厂的业务，他说李小梅啊，现在你的订单这么好，已经每一年的订单满满的接排在这里，不如再开一个厂，我再借你5亿人民币把它做大，然后呢我们把厂开到宁波去，靠近这个港口运到货日本。我说哎，好啊，可以啊。他说有个条件，你香港那个公司要有我的股份。我想想哎，这不对啊，这是把中国的钱变成自己的股份嘛，这是贪污啊，如果这么大的钱要枪毙了。我说不行啊，这样会死人的事我不干了、啊、不跟 他谈不拢。谈不拢他就老是磨啊缠啊跟我谈啊，晚上我一过去他就跟我吃饭啊喝酒啊，然后就谈这个话题。我感觉这人很烦啊，我就警告他了，我说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提这个事情万一你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我就保不住你了。我说你看你到德国到巴黎在酒店里干的什么勾当，什么时候收的钱，我全部有 DVD 了啊，你不要弄我，不要一个不小心出去你就完蛋了。因为当时我不把当地的市政府的官员放在眼里，因为张德江亲自请我到宁波去吃饭了，啊，张德江现在在香港，他请我去吃饭，当时是浙江市委书记，他说你投资在这里，保证你赚钱，我也知道中国保证我会赚钱。啊，所以也放心去投，也不把当地的市政府官员放在眼里。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的体制是公检法都给当地政府部门管的，公检法部门就是当地政府的公权机构嘛。当那个市长知道我拿着他的黑材料以后，他就把公安包扣下来了， 叫我把那个材料 还给他。我说不行啊，我太太什么他都不懂的，稀里糊涂，他就带小孩的嘛，我这么重要的东西不会给人家讲的嘛。结果他说你不交这些黑材料你就不要回去了。我说你有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总不可能把我杀掉嘛，我也不怕他的，跟他硬的。最后他就把我放到看守所去，一关就是关了 八个月。看守所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希望你们不要知道。看守所是很恐怖的地方， 比那个监狱也更差，因为里面是就是人间的地狱一样。但是我是在里面 当龙头了，因为关的时间太长，我还是有钱的啊。关了八个月定罪，把罪名换了七个，然后上电视上报纸说这个人怎么犯罪，所以罪名不用愁的，他们会给你编得很好的，有电视有报纸说你自己认了啊。就判了六年以后送到监狱里去坐牢。我记得第一天坐牢的时候，那监狱长就把我叫到监狱里，叫到他办公室去。他一看啊，我这个监狱国民党送给我们是50年了，第一次有香港人过来坐牢。哎，你这个香港人还可以懂电脑，我那台电脑坏了，给我修一下，那不该的电脑我帮他修好了。哎，这个人懂电脑，以后叫他负责电脑。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整个监狱关了13000多人，他整个镇，整个山区里面一个镇就是这台电脑。我说那里面的电脑没有了？他说没有啦，这犯人要工作啊，其实就是一个军队的训练，整个监狱都是用部队的编制来做的。但是有很多工厂做的全是冒牌货，因为里面是很安全的，没人查的冒牌货。所以国内的监狱是很赚钱的，他的账上的钱几个亿几个亿现款在里面的。因为我是电脑帮他设立电脑化嘛，算工资啦，管理每个犯人的登记的材料啦。在监狱里看了一件事情令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坐牢的人会死的嘛，会病死啦，老死啦，打死啦，工业意外死了，很多死之前我要在他边上叫他签字，说你这个材料带进来的物品我没有拿到，等你家里人带尸体走的时候把这个钱带回去。你死之前看了很多死亡的现象，原来死在监狱里是很恐怖的，不管什么时候死，有些死的时候只要他能讲话，他说我不要死啊，那窗户的人谁不要进来啊，去跟他打什么，反正都很恐惧不安。其中一个眼，其中一个同样的表情是眼珠往下看，眼白往下翻，很不平安。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也很喜欢跟小平一样看人家怎么死，看基督徒怎么死。我看很多基督徒的死法很惊讶，很多基督徒的死是唱着诗歌啊，就是很平安的，有时好像是笑着走的。还有一个罗慧娟的见证是我帮她拍的，她整个那个丧礼安排我是越谈越感动，我到法国医院去跟她研究怎么铺排，谈了很久。这种生死的对比太明显了，死不会骗人的，他不会张出来给你看看我又不是什么人。很多这种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了，看了很多死亡的案例。坐了六年坐牢期间呢，有一天我看见四个年轻进来很帅的，原来他是特种兵，在台北以前是准备打台湾嘛，在温州有一个部队呢，如果是台海发生战役的话，这些55个人马上潜到对方，把所有的飞机是 F-16 的那个战斗机的部队全部干掉了。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隔着一个台湾海峡监控每一个飞机师的生活，他现在在哪里在哪里，他可以把 F-16 的飞机全部画出来，里面有什么零配件，有什么关键配件，中国这方面做得很厉害。我说啊，这四个人以后跟着我 你们都可以独当一面，变成黑社会的老大，我就是你们老大的教父。啊，他们说啊好，我们签一个合同，合同也在我家里，是不是？以后出去，我们在香港抢银行、抢金店，重新再来。啊，那他们跟我说的充满希望。他们为什么坐牢？因为他们说现在不用打仗了，我学的专业都没用了。然后他们就是坐牢的原因是把那个武器啊变成一个 MP5 的德国特警用的轻机枪来打野猪。他做的还要改良，把那个子弹变成是防水的，把老婆的指甲油全部涂在那个子弹的封口上，那打这个鱼啊在海底都可以使用的这个枪。他老婆看见这么贵的进口指甲油没有，就吵起来了。吵起来的打架，公安一来看家里有5000发子弹，还有这么多枪，所以4个人一把抓到去坐牢，坐了3年。啊，所以在坐牢期间，你能发现另外一个世界了。在牢房里有很多说不尽的故事，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生。好像每一次坐牢，他们都说我坐牢是不幸运给他们抓的，我下次出去做得更大，那想办法做得更好，不要让人家抓。所以监狱不会改善人的，我们都在里面怎么研究，因为我可以把他们设计电脑系统，又可以上网。当时是张子强的案件在香港发生了，我隔着网络全部把张子强的资料download下来，然后跟他们分析。我说你看张子强多么厉害，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把李嘉诚的儿子绑架10亿港币拿掉，又把新鸿基的老板绑架6亿。我说不用做这么多，我们1000多万就够了一个人。他们说啊，我现在真的想不到坐牢会幸运认识一个李小龙。其实他真的是幸运，后来我带他信耶稣了。做了4年多，我就放出来了，因为我表现很好。走的时候，那监狱长他说有没有空，我们还见面。我说，那出来以后，我第一个时间去看我那个工厂，那工厂名字改了。我说奇怪，我又没有签什么名字，又没有签名，名字会改掉。到工厂就去查股份没有了。我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世界啊，不能这样离谱吧。回去商量以后，律师叫我起诉他们，就到北京的国际贸易总裁委起诉排期开庭。开庭之前，因为我也有不同的女朋友，去见女朋友，过深圳的时候又给人抓了，抓的还是同一批人，同一批的公安人员。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我坐牢坐了6年已经回来了，怎么还抓我了，是不是搞错了。他说不是，就是抓你啊，又带回去。第二次坐牢在一个新的看守所里，哇，给他打死了。第一次他是个傻瓜，要跟我们市长打官司，好好招呼他二进宫啊。打了一顿以后呢，也是最难打的时候，容易熬过去的，倒在地上一下就过去。最难熬是不要你睡觉，你2-3天你就疯掉了，人家不能睡觉，很辛苦哈，大家应该有同感吧？有的睡觉，但是2-3天不睡觉，你的人会崩溃的，很多很多幻象。关了1个多月，他是不能定我的罪了，因为太离谱了。然后就检察院不批捕，把我放掉。一出那个看守所门口，一出去有一个警车等着，你想没上车？我以为出去了，自由了，原来不是。上了警车又送到山区另外一个小宾馆，那小宾馆呢5层楼高，我在2楼，所有的房间全部铁丝网关的，走廊里面2排都是房间，有个走廊嘛，中间有6个房间隔着，有铁门，有木门，2边扎的，我就在里面跟他们远近。远近什么意思呢？每一班有6个便装的公安人员，每人8小时，天天陪着你，你睡觉、上厕所、洗澡，看着你，啊，反正你不能走。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这样关我，检察院都要放我，为什么还这样关着我不放呢？ 他说你这个傻瓜，我看你也不是傻的，你怎么为了一点钱，那几个亿来向我们市长要？你在香港人死，你香港人在这里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是刚好1997年7月份过了。那现在香港是一个地方政府了，我告你的案件，在地方法院就可以受理了，不用到高级法院去了。你上次判了6年，他们怎么判的？啊，这次他们说你是20年到无期。我说完蛋了，怎么会这样子的？我说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哦？但有一天关了5个月以后，有一个年轻的公安员跟我说：“哎，李小明，下个月是圣诞节了，我跟我老婆结婚要到，香港去旅游度蜜月，香港有什么好玩的？能买东西便宜的。”我就跟他讲了，讲完以后在想，香港我再也回不去了。太好像很遥远，跟我没关系的一个名字。突然想，因为圣诞节，圣诞节是什么回事啊？因为我奶奶是基督徒，但是我可以说她是稀里糊涂的基督徒。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信耶稣是为什么要信耶稣。我每次带她去礼拜天去教会，她是客家人的教会，哈港人的客家人的教会，我是哈港人的。他走的时候我就接他回来，每次他都笑眯眯的，都是很开心的。我以为他是做什么收手啊，所以这么开心。我说你信耶稣信什么东西的？他说耶稣你要尊敬他，不用这样讲话，他是万王之王。神经病，这个世界哪有万王之王，就有一个王啊，每个国家一个王，什么叫万王之王，连名词都用错。但我在想圣诞节， 我奶奶说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生日。我说耶稣纪念耶稣降生生日，以前香港英女王管的时候，她过生日会 做什么，大家可能也知道，她会特赦一个犯人。我突然想啊，耶稣你是万王之王，比英女王还要大，应该是你生日能不能特赦我？我对着一个灯讲，我说我这人生到底怎么回事，会走得这样子，我彻底完蛋了，耶稣你特赦我吧。讲完没事，当时是晚上6点钟，讲完也是照睡觉。但是过了7天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我的宾馆旁边有个山，突然下午有一个军事训练，很多人 在跑去看了，整个小宾馆都是保安员的宿舍嘛，他们全部跑了，这个4个人陪着我。他们3点钟去看，看到5、6点钟还没回来。那我们吃晚饭以后，那4个人没事就在赌博，打那个扑克牌，然后我就趁机会溜出来了，逃出来了。逃出过程很奇妙，因为我关了6个月，手脚没有运动，其实也没有什么力气的。他们在赌博的时候，我在那个走廊里面，散步，突然有个声音说，这个门开着，平常都是锁的，我一看那个门真的开着，但是有个铁栏上，上面有大概2尺的空间，我就从那边翻过去，一下到地下，天全部是黑的，已经是晚上了，这个小宾馆有个围墙，大概2米高，全部围起来，根本不可能走，只有一个出口。我去看看出口，有一个警卫，还有2头警犬在那里玩，不能从这边走。我再走一走，那边有个停车场，边上有一个，那个电线杆横着，原来挖了一个洞在那里，他就竖一个电线杆，我从这边溜出去了。晚上那是月圆之夜，好像这个月亮这么圆，边上都是鱼塘，我拼命的跑，跑到一个村庄里，有一个的士，我就上车。然后呢，我就溜走，打电话叫那4个特种兵，不是有约会的吗？他们一早就放掉了，然后我就叫他们来带我，然后就偷渡回香港，时间有点长了。这个不说了，偷渡过程中很多神奇奇事，都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跑回来。 化妆做移民，用船回来，回到家里下午三点多，我太太跟女儿在家里，我第一个时间跑去洗澡了。出来以后，我太太说，啊，她在电话里面讲，哇，她真的回来了，我们的祷告，主耶稣真的让她回来了，我就很火了。我说你说什么？你说耶稣什么？他说耶稣把我救回来。我说放屁啦！我说好像007这样用命聘回来了，耶稣在哪里了？他说因为我们祷告，所以你们回来。我说不会啦，是我自己逃回来的，耶稣没有救过我。然后他又说我是要信耶稣，是罪人。我说罪人。我第一次坐牢，你不是到处跟我是新冤吗？绝食吗？什么东周刊封面都登过吗？然后上次到欧洲人权委员会搞到蛮大的，你都知道我是冤枉的，冤枉的，还说我有罪。好，就是有罪，我坐了牢了，付了代价了，怎么还说我有罪？其实罪这个字，我自己有研究，看圣经的原文，罪并不说单是指杀人放火，这才是罪。如果是看圣经的原文，罪是 Mr. Ma， 你达不到目标了，就是你错过了，你遗失了你人生的目标，神造你的目的你没有实现，这是罪。原来是这样子哦，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迷失掉了。所以他说叫我信耶稣认罪，我根本听不懂。我说这个耶稣不讲道理的，我说坐牢都坐过了还说我有罪啊，有罪就坐牢合理，坐完牢还说有罪不合理，对不对？我不信耶稣。然后我打电话跟国内的四个特种兵，我们照计划进行，你不是说要到香港发财吗？好，你把市长的全家全部跟我调查好，然后我们动手把他们全部杀掉。我说没问题，我们做这个专业专业的。他的小孩在哪里上课，老婆在哪里上班，他每天的行走的路线全部查清楚了。他说这个是本地的，很好做，又不是台湾。还有他的朋友，他的父母都全部查清楚，你要杀到哪个地步都可以。我说好，把他名单列出来，全部对付他，要多少军火啊，我付钱给他们。结果我汇了50000块钱上去，叫他们准备冲锋枪，还有手榴弹。哎，看见那个片有手榴弹，真的，手榴弹我们练过的了，枪也开过了，准备要干掉他了。临走之前，因为我太太带着小孩，她经常去聚会，我就不去了，在家里睡大觉，然后在网上呢，做这个涡轮，输了几百万。然后有一天，我跟上面说，准备好了吗？我礼拜天就回来干活，我准备把他们杀掉以后呢，就走了，也离开香港，在香港发财，然后走，全部都安排好了，假护照啊，有原来在监狱里有很多犯罪的专业的，专门是偷护照的，专门是偷人蛇的，什么都有了，这个业务联系都好了，只要是你有人去策划，这些犯罪的事情一触即发，到处都有。那我想再来购买，是不是？家里不要，这可以再要别的家嘛，不要香港的家嘛，啊！然后我就叫他们准备好，我说我上来要开工的了，他们好，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到深圳来接你就去。然后电话搞转完以后，回到家里，然后我有三个小孩，我对大女儿、第二个儿子都很好。当我出事的时候，刚好第三个小孩出生。所以我回来他不认识我了，他已经几岁了。突然他有一天说，爸爸，我们礼拜天去旅行啊，你陪我去吧。我想，哎，我两个小孩都很喜欢，就这个小的没有陪过他，好，这次要陪他一次。然后我就再上去干活了，我就打电话跟上面的四个特种兵说，把这个计划放一下，我要跟小孩旅行完以后我们再来。好，那天继续旅行了， 一去我老婆带着小孩在前面走，他们很开心，我不知道什么开心，跟着走。一去人家上那个沙田会所，师傅一开，香港教会，我心里骂了一句，又是这一招骗我信耶稣，就想办法要我信耶稣吧。我说我在下面喝咖啡等你们算了，啊，你们吃好了要走了再通知我，我就按电梯走。突然有一个男的慌慌张张跑出来，我老婆他们小孩还在那里，他又跑去里面可能找谁去了。有一个荣弟兄，他们有些知道哈，又跑出来看我，哎，李先生，你以前是什么公司的，是不是啊？我说，哎，怎么认识我了？是你认不谁不谁认不认识啊？先生什么人？我说认识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啊？怎么认识我这些大老板？我根本看不起基督徒啊，基督徒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是啊，要么病死啊，要么穷死啊，要么欠债啦，那不行啦，走投无路的人才到教会里的嘛，怎么会有这种人？他说哦，我是工程学会的会长啊，工程学会会长，我也是工程学会的，不是，但是不是会长。我说啊，给你一点面子，我跟你，我说你，他说哎，我们真的是旅行，先进来坐一下，然后我们一起进去。我想哎，要给点面子啊，然后去坐去听，一听呢，听的那个长老秦某安，他在讲沙该的故事。他说沙该这个人啊，很有钱的，他是犹太人的税务局长，然后呢，但是还矮。但是这按道理，这么一个有钱的税务局长，他应该叫他让开让开，我来看耶稣就可以了嘛。原来没有人理他，他逼着要爬到树上面去看耶稣。这说明了一点，有钱买不到人对你的好处，有钱买不到人对你的尊重，有钱买不到你该有的地位。然后讲了一大边一大堆钱不能办的事情，说如果你没钱的时候，人力物力财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惨了。我说不是说我吗？这个人怎么知道我的情况？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知道你的苦情，他会安慰你，他会体贴你，因为耶稣他在经历了所有人世间的患难，人家瞧不起的耶稣都经历过。他说我是真的吗？他说耶稣，当你信耶稣，他会进入你的心灵，给你安慰，他是你的朋友。他说沙该为什么喜欢朋友，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当你没有朋友的时候，耶稣是你的朋友。耶稣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当你寻找有病的人，没病的人用不着看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哇，讲得这么温柔这么好听，我当时就哭得乱七八糟。我说这很尴尬啦，我做了要杀人什么事打人都不会掉一滴眼泪了，怎么那天哭的？那荣简泉坐在我旁边，荣弟兄一包柿子给我还，我想把他赶走了。这突然他说信耶稣呼召的招呼的时候，我说耶稣真这么好，相信吧。当时信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我也是稀里糊涂信耶稣了。信了以后，荣弟兄他说要为我祷告，他说我知道你受的委屈，你的工厂没有了，但是耶稣可以为你伸冤，他是神，他是全能的神。我说放屁，耶稣是你们教会的头，可能是在中国绝对不是，中国是森林动物来的，不可能跟你讲耶稣的。但是你说祷告就祷告，好啊，祷告，他是你祷告，我什么都记不牢了，就记住一句话，他说主说心愿在我，主必报应。我说啊，这个好，我就是要报应他啊，我要把他杀掉，他为什么这样搞我啊？我说你赔我一个工厂我要杀你，你赔我两个工厂你死得更快，为什么这样弄我，对不对？好，信好了回来想想，那天信得很轻松，突然心里有个感觉，那个感觉是像什么呢？像看那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不是有个蘑菇云出来吗？我心里也有这个小的蘑菇云出来，有点释放的感觉。所以到那天我释放的时候，我们去旅行嘛，坐在旅游巴旁边，我跟那个荣弟兄说，我说信耶稣原来会有个感觉的， 有个能力发出来的，这很奇怪。我说应该把这个能力表达出来啊，用什么媒体啊，什么影像把它做出来，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所以我天天喜欢做这个。但是当天跟这个荣弟兄讲，他说哦好，你把这个放在祷告里哈，然后就不管我。我说我骂他了，他妈的这个人话也不跟我多说一些，叫我怎么弄嘛，只要介绍朋友给我教我嘛，怎么不理我了。好，不说不说这方面。回到家里过了不久，上面电话打来了，哎老大，你是不是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哦对对对，我们要开工哦。哎，但是我信了耶稣。他说 你信了耶稣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我信耶稣是说耶稣是神啊，他要救我们的。他说哦，那你信好了没有？信好了你什么时候上班开工？我说我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还要考虑一下。因为突然我心里想到有个十诫的，因为我家里有圣经的，我看看他说有十诫，第一诫是什么？不可杀人。哎，圣经说不可杀人。我说怎么说不可杀人？很多人该杀的，对不对？我家里可能有些人都要杀，对不对？不可杀人我做不到，一定要杀，杀了再说，因为他是该死的，对不对？突然很奇怪啊，另外一个意念来了，诶，他们说耶稣也是无罪的哦，他也是没有罪给人弄死啊。我说好，看他怎么死。然后呢，耶稣死之前是不是也很火了，怎么解决这个愤怒问题？好，马上看清楚，四福音看耶稣死之前的经过，看了一个下午，自己一个人看，看到路加福音看不下去了，我找不到一句话耶稣骂人的话，可能一个眼神都没有。最受不了就是耶稣给人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把圣经盖掉，我说不晓得，你是不是人啊？我手铐给一铐我就要杀人了，我还没死。突然我明白耶稣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你不上十字架我是绝对不服气的。你可能在天上说李小明给人冤枉你坐牢是不是啊，厂房没有，好好回家回家，厂房给你一个，没事了啊，我也不服气了。你为什么这样搞我呢？神，就是你创造天地万有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尤其是男人，面对很大的压力，面对很多的挑战，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还给我搞一大搞了一顿以后说没事吗？不可能。耶稣说，我知道。我也是受过这些苦难，甚至给人钉死了在十字架上，然后还要救人。他道成肉身，就是来体恤我们的苦难，陪我们走。很感动，我现在都感动。创造天地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征服我们这些顽梗的人，征服我们以为苦难把我们套牢的人，就是要释放我们。好，我就当时就决定杀人计划怎么样呢，取消了。我说很自然的这个怒气就没有了。原来以赛亚书就说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人是有个同理心的，当你是有这个病我有这个病，我会安慰你，他知道怎么安慰我。耶稣就是这样安慰我，安慰了我。后来我就没有再想，我就打电话把这个收掉，等我通知啊，因为我叫他放弃也不会的。好，想到说到这个官司了，我就追究这个副市长的官司，我写黑材料去举报他，所有材料全部送到北京去了，最后他也抓起来判刑，判了11年。可能现在也差不多了，出来了。然后要杀的人，全部都在我列的名单，全部判刑。当我收到这个消息，也就很高兴了。
哇，我说耶稣你真厉害哦，不用我动手他们全抓起来了。啊，好在我们去杀他们，杀了就麻烦，对不对？我那天高兴的听着这消息，打开圣经想找耶稣谈话，想告诉耶稣说你在哪里，看看你真厉害。打开圣经一看，罗马书几个大字好像放大镜扫过一样放大，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就是我信耶稣当天的时候荣弟兄给我祷告所说的话。这天突然我一反就看见这句话，怎么这么巧妙啊？好，官司后来打赢了，但是我们执行的时候那个副市长也要坐牢了。坐牢之后他刑事调查，调查他的案件，调查他的案件呢，把我们要他们要赔钱给我们了。但是这两年因为调查刑事案件，所有民事执行要放在一边，等了两年。那两年很难过，因为我们没有工作，剩下的几百万就炒那个窝轮全部没掉啊。但是很奇怪哦，这两年没有什么缺乏。我太太知道，她跟我吃的苦头不少，她可能比我更苦。教会里弟兄姐妹都找我吃饭，我都很尴尬。我说我理想的只有我请人，不是没有人请我。这个人家请我吃饭，我就很没面子，感觉我向耶稣说，我不要再吃他们的饭了。如果要吃饭，就我自己付，或者我你给我钱，请他们，我你就不用港币嘛，耶稣我用啊，你随便给我一点很好。我也是这样祷告，但是很奇妙啊。后来就很多东西慢慢的，我又没有打过工的，我没有上过班的，一直就做生意的。我又跟耶稣说，要么你给我找个工作，我把这证书都再申请回来，然后去见找工作，要么给我一个做业务。果然不久也是一个礼拜，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啊，教会的，他回来听到我见证找我，要找我做生意。我说做生意好啊，我策划的头脑是有的，帮他策划，谁知道他给人家骗了，在新加坡整个办公室他都不要了，他说我送给你了。我一想，哎，这个祷告好像我祷告过，不用花钱做生意要有钱又有了，结果又实现了。这个又开始做生意，做媒体生意，做一个杂志的生意，慢慢就做起来，然后又做了我自己又创办的杂志。后来 Good TV 又找我做中国部的负责人，慢慢组这样带领。过了两年以后，就是2007年吧，那个民事官司，他的刑事官司完毕了嘛，市长和他们抓起来坐牢，那我这个刑事案那个民事案件可以执行了，叫他们赔钱了。他们一公布那个账务，说叫金信集团啊，现在还有石波基金在深圳很大的，他是兼并我这个侵占我这个厂，都是上市公司。他一盘算他们的，我本来查封他们的财产是11亿人民币啊，但是他公布出来，因为他抄香港的股票，他是负债63亿。我把那个判决书摔在地上，我说耶稣不要管了，你这个空头支票嘛，你说要我打官司，这个做基督徒，做个穷的基督徒，我不做了，不算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公布还是技术拍卖的嘛。过了3天，报纸登出来了，招商局去投标，香港招商局他是亏损47亿啊，47亿，负47亿，但是招商局出价是63亿，3天之内死而复活，这样谈起来，所以他有钱赔我。他第一笔我们收到款以后，我就大牌演戏了，请了7座我的亲戚朋友来向他们讲见证。有个朋友我问他来不来，他说他也来。我后来问他，你为什么会来给我请吃饭，他说以前你请我们吃饭很风光的，叫司机送来吃好又送我回去。我说你做完牢还可以请吃饭，我想你以前捞黑社会捞不行，现在可能捞教会也可以，大家有什么出路啊。我说教会不是我的啊，不要搞错了，教会是神的，你来就信耶稣。后来他也信耶稣， 所以感谢主啦，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不是神迹啊？我 有什么资格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新造的人。有时候福音朋友虽然没有，但是绝对没有我这么坏的人，你们都是好人，对不对？我是坏透底的人，我太太是最有冒险精神的，居然敢嫁给我，对不对？所以要感恩，我只能把荣耀归给主。啊，我们的生命变化不是自己所想象，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并不说在我们的手上。我以前偷车的时候该坐牢没坐牢，做正行生意的时候不该坐牢坐了牢，啊，坐牢以后又给人判抓了一次又一次，然后耶稣放了我，我不知道感谢他，对不对？到最后耶稣在最后一步叫我不要去自取灭亡的时候救了我，对不对？所以应该感谢主。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的信心，人都是凭着信心来生活。你坐在凳子里是因为你对凳子有信心，但是基督徒的信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达到最高境界，超越了这个世界，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抗疫力，并不是说他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信耶稣的时候得了一个不能扭坏的种子，这个种子是包罗万有的种子，你只要接受这个种子在里面生根发芽，它就长着树叶树枝开花结果，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故事。所以说为什么是新造的人，新旧的人没有这个力量，新的生命把旧人全部斩脱掉了，生出新造的人出来，新造的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是很精彩，比以前更精彩，你又可以到处去讲见证，也可以做不同的事业。你看我那条片圣灵教我做了，我没有自己什么本事，但是现在我掌握了最先进的软件技术，都是神的怜悯，并不说我有什么可夸的。每一个儿女都有自己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神是造神之骑士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他是给我们一个王者的生命。感谢主，让荣耀归给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
阿门。
这个新造的人啊，这是活的见证啊。他的姊妹下一堂会来见证，这是他的故事。但我们现在再唱一个《我生命何等大改变》，然后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也欢迎这一次有好多新来的福音朋友，要一一介绍你们，欢迎你们来，好不好？我们唱一个《我生命何等》。
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神，我们真的这样荣耀尊贵全归给你，实在是你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你当你我们信你来一刻，你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听尽了许多的见证，听看见有你许多的大能，你怎么样改变你小民弟兄啊，也怎么样改变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主啊，这样继续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大能，看见你怎么样能改变我们，也同样能改变今天的福音朋友。主啊，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呢，这几天的福音营里头，我们是要有一些新朋友的驾校，有一些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我们请陈弟兄，我们一同驾校一些新朋友好吗？我们讲了，每一个朋友呢，应该都是弟兄姐妹所邀请过来的，好吧？我们不如请弟兄姐妹，你跟他，如果你要请他过来的，你请他，你跟他一同起来再叫一下，再叫他的名字，好吗？我们从这边开始好吗？第一行开始好吗？好，第二行，好，好。
这个是我的朋友，他叫莉莉。
莉莉，我们拍手欢迎。米娅，放心，我们放心，好，请坐。第三排有没有？好，然后，对，然后，
介绍 Becky。
请起来好吗？我们一同。
Becky 今年就带他的朋友从杭州来。
Lily，好，欢迎你。那请坐。后面还有一些新朋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跟他一同起来，好吗？
大家好，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介绍
一下 James， 好，欢迎你。还有吗？这一边还有吗？是第一次来吗？请你站起来好吗？再说一下，是。广东话系，
广东话
系，冇问题。
广东带来的。
广东。广东带来的啊，你介绍一下好吗？
这边是那个林女士，我的客户实际上。
哦，林女士，我们欢迎你，欢迎。好，我们从这边起，后面起头好吗？后面有没有弟兄姐妹好再说吧。
谁在这是我和我姊妹赵阳带过的 Lina 女士。
Lina 好，欢迎。好，旁边前面有没有？好，如果带她来的弟兄姐妹再说一下。大家好，欢迎。好，旁边
Sherry，同学家长，小孩子同学家长。
啊，对，欢迎。前面还有没有嘞？啊。好，欢迎。
后面
还
有。
还有两位吗？哦，没有了哈。好，对。好，欢迎。
我秀如先生
，我们好，祝你好。
王仲阳先生，
王先生，欢迎。
就像刚才李小兵弟兄讲的，他有一些些的好像感觉一些错事，就是说他的外婆是吧？奶奶啊，他的奶奶就是当初没有告诉他啊。你知道，这个人生当然总有他的时间，然后我们也确定的知道，我们要传，要让人知道有一位救主啊，在适当的时间，他就会主自己会向人显明。这是很实在的，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在适当的时间常常的非常的在乎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们。
对，还有一位，我们现在见他回来了。
好，
我们能不能再笑一下啊？
叫什么名字？
对，啊，你叫什么名字？
对，没关系，
你再笑一下。好，欢迎。那好，那弟兄姐妹啊，新朋友，我们现在呢，第一堂的聚会呢，就啊，还有吗？好，还有一位。是吗？行，哎，没问题。好，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老朋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都分不清楚。不要紧，总是我们都是我们盼望在不单是朋友，我们变成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对吗？就是我们所
有。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也要记得的，我们本来也都是福音朋友，后来有一天我们得救了，都是按照主的时间啊，非常感谢主。
行，来，我们现在就第一堂的聚会停在这里，我们稍微休息5分钟，好吗？然后就我们第二堂聚会。
听见诗歌都要回来。
对，听见诗歌之后呢，对，大家就回来了，好吗？好。
这边就有卫生间啊，这边附近就有洗手间啊。